弟兄姊妹早晨，今天跟大家讲这个主题叫做主在圣殿中。当我想这个主题的时候，我就问自己一个问题，回教会是一个什么一回事呢？中国人讲话一处乡村就一处例，每个地方有它的习惯，有它的特色，每个民族每一个人或者都有他自己的文化背景。你揸筷子，人家知道你是亚洲人；你去到旅行的时候很大声讲嘢，在某些地方都很随意、很洒脱地踎低啊、坐低，人哋很容易会 spot 到这个是中国人。每人有他的特色，反映了他自己一些的身份。咁基督徒呢，基督徒的特色或者基督徒的身份又怎样反映在他的生活上面？其中一样很重要的就是敬拜。敬拜是每个基督徒每星期日都会回来要做的事情。既然是这样的，我们要带着一份什么心态来回去教会来去敬拜呢？今天我就想从这个历代志下这段经文里面，所罗门向神献殿之后，神向他显现，悦纳他的献礼，我献这个殿，在当中所讲对圣殿这个意义的一个的表达。经文里面第十一节是整个的叙述的背景，当所罗门造成了他的工作，花了很大的工程，用了很多的材料，起了一个金碧辉煌的圣殿和一个的他的皇宫之后，他向神祷告。在第六章里面有很清楚详细地记载了他祷告，在祷告里面他怎样来到去将这个殿是献上给耶和华上帝。十二节开始至到十六节就讲了神怎样来到去回应他的献殿。十二至十六节是圣，这个他讲了一个重点，就是圣殿是一个子民祷告认罪的地方。十二节说，夜间耶和华向所罗门显现，对他说，我已听了你的祷告，也选择这地方作为祭祀我的殿宇。经文给读者一个很明确的信息，就是作为一个神的子民，一旦愿意在神的面前认罪，而且不再行恶，神就赦免他们的罪。神听了所罗门的祷告，也都拣选了这个地方作为祭祀他的殿宇。留意是神拣选这个地方。第十三节里面讲，我若使天闭塞不下雨，或使蝗虫吃这地的出产，或使瘟疫流行在我民中，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侧耳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十三节就讲了一个景象出来，就是说天不下雨，有蝗虫来到去吃这个出地的出产，甚至乎有瘟疫流行在我民中。他讲到的就是以色列人要面对连串的灾难的时候，他们要怎样做。历代志书的作者的焦点就提醒了以色列人要知道一件事实，就是他们的先祖因为行恶要面对着很多的后果，以致国破家亡。这个也是历代志在这样的背景，在亡国秘掳回归之后的背景里面写成。以色列人所面对的天灾和战祸，在历代志的作者眼中都跟他的罪有关。我们不需要将这些的罪恶和灾祸连上一个很普遍性 的关系，我们不需要连上到今天的世界上面天灾是不是就是神对人的惩罚。因为圣经很清楚在这里讲了话，在他的民中，换言之，这是一个非常具有历史性的一件事，就是说以色列人的罪带来的是他一连串的痛苦和灾祸。 历代志的表达是将以色列人的亡国的痛苦视之为神的管教。而历代志的书卷重要的是提醒以色列民在当下的反省，就是要转离他们的恶行，即是说要他们认罪悔改。在十二节里面有清楚的表达，他指出了耶和华上帝对圣殿有一个很清楚的定义。这个圣殿是一个向他献祭的地方，向神献祭是对神一个的认定的行动，是对神一个的表示一个的肯定。神在这个献祭的行动上面就是那个的接受者，而人就在这个献祭行动的发出者，是他主动向神来到献祭。以色列人向神献祭正是表达出他们对神的尊崇，对他的地位的重视。以色列人向神的献祭有很深厚的历史，而其中在献祭里面一个重要的意义，也都是这个整个历代志第七章里面十一节至到十六节里面一个重要意义，就是强调了认罪悔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第十三至十五节里面，神很郑重地回应了所罗门的祷告。如果百姓在灾祸困境中向神认错，寻求神的赦免，神就会医治他们，同时也都会令他们的生活回复正常。这个就是当中所谓医治他们的地的意思。或者我们会不明白医治土地，为什么土地会需要医治呢？如果我们用一个战争的场景来去思想或者去想象一下，土地在战争过后将会是什么情况？你看电影或者看电视新闻，你会知道打仗的时候现代就射射了很多飞弹，炸到一些地烂了。古代的时候就是兵马浅踏过田地，士兵进入城里面焚烧。可以这样说，战争之后的土地将会是退换败瓦，一片荒凉。一个本来很正常的生活的社区，经过战乱之后剩下的就只有一片荒凉。神话要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意思就是要他们生活回复正常，土地再回复他的生机，土地有生机，人的生活就得稳定。从现代这个的环保的观念来讲，河流不再污染，我们的生活就安定下来。甚至乎再去想得远一点的时候，如果打仗核子弹爆完之后，土地后果是怎样呢？你可以想象得到，回复生机就是神讲医治土地的意思。十三至十五节里面强调了，就是我的子民若向我祈祷。神用了子民这个观念告诉以色列人听，表达的就是神是作王的，神是以色列的王。虽然以色列有自己的皇帝，由扫罗直到大卫直到扫罗，在这段时间大卫直到所罗门是以色列国这个联合王国里面最兴盛的王时代。这两个皇帝成为他们以色列人的一个的代表或者象征，但是在这个人权的背后，以色列国所重视的是神权的管治。所以在这里说神是王，以色列人是他的子民。我想大家再留意在第十六节里面一句很重要的说话，现在我以选择者殿分别为圣，使我的名永在其中，我的眼我的心也常在那里。十六节强调了人和神、神和人同在的意思，圣殿成为了以色列人认定神和同他同在的象征。圣殿的存在令到以色列人自觉是选民，对以色列人而言，这个选民的身份是一份优越，因为是神拣选了他们， 亦都拣选咗呢个地方呢、這个圣殿嚟到去敬拜佢。不过我哋要留心喺当中呢句第十六节嘅分别为圣。分别为圣嘅意思系乜嘢啊？系神所拣选咗嘅嘢，分出嚟嘢，先至为称之为圣。为圣嘅意思就是一件很平凡的东西，没什么价值的，甚至乎不起眼的东西，是因为神的缘故，一个这么超然 的一个的地位的一个 的叫做传有者来到拣选，令到一件平凡的事物变得为圣，就是分别为圣的意思。以色列人一定是一个很平凡的民族，没什么特别，是因为神的拣选，所以成为神的子民。圣殿这个地方是一个很普通的殿宇，在神眼中只不过是一堆堆的石头堆砌出来的事物。不过神拣选这个地方是分别为圣的意思。以色列人不值得骄傲，因为不是他们自己的本事，是神的拣选，所以他能够成为神的子民。不过以色列人正正就是用圣殿成为他们神和他们立约的明证，在他们心目中圣殿的存在和废弃是反映了神是不是仍然就是以色列的神。他们这种这样的信念令到他们走进一个死胡同里面，也都是这个信念成为他们的盲点。他们将那些能够毁坏的物质，那些的殿宇石头金堆玉砌那些这样的装饰代替了神自己。如果你熟悉整个以色列人的历史，你会看到这个人的本性，或者以色列人的本性用朽坏的物质代替了不朽的神。在出埃及时期已经是这样，你记起什么？金牛族咯。直到今日，或者根本这个就是人性，人一直都是用一些可见的可以毁坏的物质来代替神。今天的人或者今天你和我会不会都有这样的情况呢？有一次我去到法国的圣母院大教堂参观的时候，旅行去游历的时候，来到这个很辉煌的古老的大教堂，作为一个基督徒的我当然有一种的感觉啊，真是伟大。我想到的就是一种的很澎湃的感觉。不过当我行近一点，甚至行入去的时候，我看到一个很令我感慨的对比。他门口挂着个牌，就是欢迎入来参观，然后呢要给钱的。我可能你们去过都记得这个的情景。参观都不要紧，入到去的时候呢，那么一条很有秩序的队一路围着行的时候，里面竟然有人在做弥撒。我就有个感慨，参观的人远远多过在里面弥撒的人。教堂为了要维持他的经营，他要开放教会去筹措经费。这个情景让我看到一个很大的讽刺。来的游人拿着相机很雀跃很紧张，或者这样来去周围去影相，相机声此起彼落不绝。我当年去的时候用一些响的相机的会。同时旁边就是有人做弥撒。入教堂的人在欣赏当中的美丽设计那些装饰，但是他们错过了，甚至乎没有留意到设计大教堂的人本来的心意。大教堂的庄严和规例其实本身的目的是叫人们很静地谦卑下来，去思想那位创造世界创造万物的主宰。不过在这个情景，你可想而知我的心为什么会觉得感慨。很多人来到，他的注意力不是去思想那位创造的主，而是想那些石头多么美丽。 呢幅图画就好似我哋如果将呢个第呢、這个整个十二节至十六节嘅段落嘅焦点放喺拣选呢个问题上面嘅话，我哋就错过咗由十三节至十五节嘅论述。我哋要留意喺当中所讲嘅细节，神看重嘅系乜嘢呢？神看重嘅系人嗰份悔改嘅心。当人向神认罪嘅时候，神会系睁而眼看，侧而听。圣经用咗好多好易人化嘅、好具体嘅、好呢个嘅身体语言，表达神嗰种嘅回应。睁眼看，侧耳听，表达一种嘅留心，表示咗呢份专注。你向神认罪、祷告、寻求佢嘅时候，佢会听你嘅。整个旧约圣经，甚至成本圣经都强调咗呢样嘢。人要去回归去神嗰度，人要去寻求神，神必定垂听。甚至乎佢讲喺呢个我哋教节里边仲讲，佢嘅眼佢嘅心亦都常在哪里？喺圣殿里边听你哋喺圣殿里边嘅祷告，佢喺圣殿里边听你哋嘅认罪，正正就系呢个段落嘅重心。圣殿系一个祷告嘅殿，是一个人和神相遇的地方。在这个段落里面的经文将一个很正面的信息怀给这班以色列人，这班上帝的子民知道，这个整个群体他们要留心提醒他们要寻求神的赦免，以致能够将那些因为他们恶行而带来的灾害得到解脱，以致他的民族他们的国家得到拯救。整个段落用一个宏观的图画，用一个整个群体的对象作为提醒，作为教导，要他们寻求神的面。第二节段落由十七至十八节组成，在这个段落里面由神对所罗门的贴身回应来到开始。神和所罗门讲要谨守他的律例和典章，以致大卫家族的王权能够持续立去。这个是神和大卫所立约的内容，你持守我的律例典章，谨守遵行我的吩咐，你的家族的王位就一直到永远。在这段内容里面凸显了大卫家族这个领导的地位，而这个领导地位你都不离开了这个寻求神一个这样的条款。你要持续这个皇位，就要坚守这个立约的内容，寻求神，亲近神。作为以色列民的领导，大卫家族起了一个示范的作用。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如果连国王都不敬畏神，不去寻求神的话，他的国民又怎能够坚持下去呢？就正如在教会里面，作为牧师传道人，不是一个专心敬畏神的人，不去寻求神的人，这一班会众又怎会得到教导学到呢？又或者如果我们作为父母的，我们不会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在家庭里面做好这个寻求神敬畏神的一个的模范，我们的子女、我们的后辈、我们的学生又怎能够看得到前辈、父母、长辈的风范，那个的典范呢？言教不及身教，正正是这个意思。所以神对所罗门有很清楚的提醒，他说他要谨守神的律例典章，神才会令到他的家族王朝持续不绝。他说你的子孙必不断作人，必不断人作以色列的王，正正就是神对大卫家族所立的约。前面的第一个段落的重心是以圣殿为中心，用来提醒了以色列民整个群体要有寻求神的心。而来到这个段落里面，神透过大卫的约对这个作为君王的所罗门提醒他，也强调出寻求神的重要。由这两个段落我们可以看到，由上至君王下至百姓庶民，这个寻求神的重要原则是不能够轻视。 因为对于以色列人来讲，整个民族的兴衰存在于他们有没有重视神的这个态度。而这个态度的具体表现就是在于他们有没有遵行谨守神的吩咐，听他的律例典章。第三个段落由19节至22节组成，前面的12节至18节陈述了神对百姓对君王的要求，提醒他们要谨守神的吩咐，同时告诉他们当中有什么好处，对百姓而言，对这个群体而言，他们能够有这个安定的生活，对于大卫家族而言，他们有一个持续不断的王权的一个的延续。来到这个段落就带出一个很强烈的警告，警告他们如果离弃耶和华而转向侍奉敬拜别神，将会有一个严重的后果。二十节指出了一个第一个后果，就是被拔出。被拔出的意思就是失去了他们的土地。经文中说，我就必将以色列人从我赐给他们的地上拔出根来，就表明了一旦他们离弃耶和华，他们将会失去他们的安居之所，失去他们的土地。我们从圣经的历史里面看到这个事实，最终犹大国灭亡，犹大的百姓被掳，四散于整个巴勒斯坦地。这个现实从历史我们可以看到。而第二个后果就是被舍弃，经文中就说，我为几名所分别为圣的殿也必舍弃不顾。在这里强调了，就算连圣殿这个宗教的象征都会被神所摒弃。刚才我们讲过，在以色列人心目中，圣殿的存废、存在或者废弃，是表示了神和以色列人是不是同在的意思。圣殿被毁的时候，他们就知道神再不理他们，这个是他们的相信。在以色列人心里面，圣殿是一个宗教的中心，是他们体现出神和人 相遇同在的地方。圣殿在，神在，圣殿同样是政治的中心。圣殿的存在表达出王权的继续，王权的持续，国度仍然在这里。圣殿在，神在，国家也都在这里。圣殿毁，国家也都毁，因为神不再同他们同在。至于第三个的结果，就是在第22节里面他要面对的闲话里面看得出来。所谓闲话，其实就是在身边的人对这个以色列民的讥诮。他说，是因此地的人离弃族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就是领他们出埃及的神。这班人在旁边说，喂，这个殿曾经很辉煌的，这个圣殿很高的。这个第21节里面讲，这殿虽然甚高，将来经过的人必惊讶说，耶和华为何向这地和这殿如此行呢？这幅图画让我们看到一个情况，就是一班人在讲，这里曾经很辉煌的，不过今天为什么搞成这样？哦，是因为这里的人离弃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那个领他们出埃及的神，他不理他，他亲近第二个神，敬拜侍奉第二个神，所以他列祖的神耶和华就令到一切的灾难临到他们。在经文里面提到这个列祖的神，提到出埃及地的神，有什么意思啊？他叫读者去思想，去反省，去回忆回神和以色列人之间的立约。经文在这里提到列祖的神，正正是表示了昔日耶和华神对以色列人承诺没办法实现的。神对人的承诺不能够实现，不是神反口不认。在这个阶段里面，人看到的好像神不理以色列人，其实刚刚是相反，正正是人背弃了他们的祖宗，是以色列人背弃了他们的祖宗和神之间的约，背弃了约， 就不能够承受在约里面的祝福，就失去了神的应许，正正是他们离弃神的后果。我们又会怎样呢？可能今天你和我没有以色列人这样很明显地来到去违反神的吩咐，去敬拜侍奉别神，但我们有时有没有又错过了，或者我们不能够很专心来讲去寻求神，以致失去了神给我们这种平安，失去了神给我们这种祝福呢？我们为我们生活，为我们烦恼搞尽心思，搞尽脑汁来到想解决的方法，但我们有没有好像历代志里面所记载的祷告寻求神的面认罪呢？前面两个段落，在神对圣殿的悦纳之下，透过百姓和君王的要求，透过神对百姓和君王的要求，来到提醒出以色列民族要有谨守神的吩咐，提醒了以色列民要专心寻求神的态度。而第三这个段落就用了一个否定的语气来表达出神对圣殿的另一个态度。这个态度就是，如果一旦以色列人不是单单的专心的独一地来去尊崇耶和华，神就会连那个以色列人引以为傲的圣殿都不会珍惜。其实神根本不需要珍惜一些什么地上的东西，神悦纳的不是那些没有生命的建筑物，不是那些没有生命的那些金银玉石，曾经是即是很受人赞叹惊讶这个的美国的大教会水晶宫教会，相信你们可能都有听过或者看过，特别如果你们有时候会有兴趣看因为权能时间里面的节目里面，你会看到一个很辉煌的教会，他们曾经在他们的福音电视上面红极一时，不过这间富丽堂皇的教会今天是怎样呢？破产的一个局面。我们可以想想一下，如果不是耶和华上帝所悦纳的事，一切将是徒然。诗篇里面说，若非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我不是很记得，只是看若非耶和华所建造的建造房屋的人就枉然劳力，正正是这个意思。今天你所做的是不是有神的心意，是神所悦纳的呢？这三段经文叫我们看到，神是一个体恤人的神，他是与人同在的神，他接受了大卫家的心意，为他建造这个居所，令到以色列人藉着圣殿来表达他们对神的尊敬。圣殿成为了以色列人同神立约的一个具体象征，一个向万人见证的具体象征。神就在圣殿里面，正正就是以色列人的相信。以色列人相信圣殿的存亡反映了神是不是在他们 的当中，一旦神不再看顾以色列的百姓，他们就会灭亡。从整个以色列人的历史来看，圣殿和以色列人的命运有了一个很紧密的联系，因为以色列的国君是神所拣选的国君。我们可以看得到整个这个的列王记上，或者是整个列王记上下历代志，甚至撒母耳整个的历史的书里面，书卷里面都看到君王由祭司所高立，权力的中心不是在于君王，权力的中心在于上帝，在于神。所以圣殿一方面是一个宗教的中心，同时也都是政治的中心。圣殿在以色列人心里面占有一个很重的位置，以色列人在圣殿里面敬拜神是极其庄严和认真。其中的细节我们可以在整个历代志里面来找到，特别如果你有兴趣的话，看回历代志下里面的前半课前二三四五六章里面，你看到整个这个的敬拜的礼制的安排。昔日以色列人用圣殿作为他们的信仰重心，不过正正是这个信念成为他们对认识神的一个绊脚石。 在耶利米书第七章里面的圣殿讲章，正正就是斥责着这个的信念所带来的一些谬误。他们以为圣殿在就神在，他们以为我去圣殿里面敬拜，敬拜完之后就可以胡作非为。今天我们会不会又好像昔日的以色列人这样，对于圣殿，对于敬拜神有些偏差的认识呢？昔日圣殿已经不再在这里了，但是在过去有关圣殿的历史，对现代的我们一班的基督徒又有什么意思呢？我想跟大家一起来去集中想一个主题，那个就是敬拜神的主题。昔日圣殿敬拜是因着历史的因素而变成了一个的会堂的敬拜，一个宏大的教堂不再有在这里了，代之而起的是在不同的地方有他们自己的会堂，地方和建筑物都有所改变。不过以色列人守的节期和守安息日传统并没有因为地方改变、政局改变、时代改变而失落了这个传统。犹太教的传统反映了耶和华神仍然在以色列人心中有重要的地位。新约时代的耶稣和保罗对圣殿的敬拜都有庄重和严谨的态度。今天的教会在敬拜神的安排上面，不应该和昔日，甚至乎都不能够和昔日的圣殿敬拜的安排来相提并论。圣殿的辉煌并不是今天我们现在新约教会里面可以能够去做得到，或者甚至乎可以用同样的眼光去看。不过对于敬拜的态度，我们就可以有个深入的思考。在约翰福音第四章廿三节里面，耶稣和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谈论到关于敬拜神的原则时候，有个这样的给我的启发。约翰福音第四章廿一至廿三节里面就记载了这样的说话。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时候到了，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这段很熟悉的经文，当时撒玛利亚妇人跟耶稣讲，他讲到一个敬拜的问题，他就问我们祖先在这山上面拜，你们在哪里拜？耶稣就最后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也是我们今天教会成日都讲的强调的，就是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主耶稣对于敬拜神有一个很清楚的教导，廿四节里面的心灵是指神的灵，而诚实原文是讲真理，这个真理就是耶稣基督本身。我想大家留意的就是廿四节里面这个用心灵诚实去拜他的意思，在和合本的翻译里面用这个字可能给我们一个错觉，我用些什么，就是我去主动带着一些东西去将这个心灵和诚实成为一个工具，因为用这个字嘛，我用这样东西来去敬拜他，正正就是这个用字给我们一个偏差。事实上这个字在希腊文的本来意思是藉住圣灵的引导，藉住圣经的说话提醒，来到帮教导我们去敬拜神。所以我们要这样去理解这个说话的含义，就是圣经很清楚提醒我们要依靠圣灵的引导和基督的教训来到去敬拜耶和华上帝。这样你可能会问，那照住圣灵和真理来拜他是什么意思呢？或者我尝试从保罗的话来到去理解。罗马书的第八章廿六节至廿七节里面讲了一个观念。廿六节，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监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保罗这句话的意思是指圣灵明白神的心意， 所以人要按照圣经的教导，在合乎神的心意里面去敬拜祂。换言之，不是按照我个人的喜好来到敬拜神。我们要小心，一切都要很小心地按照圣经的吩咐来做。如果不是，我们就会将荣耀神的事变成荣耀自己的事。美国水晶宫教会里面金碧辉煌，每一处每一尊都价值不菲。我听我的弟兄分享，他说当中的柱石、砖块，甚至乎都写上了捐献者的名字。这个代表什么呢？在荣耀神和荣耀人之间，我们要小心谨慎。昔日的圣殿曾经成为以色列人引以为傲的身份象征，不过曾几何时，就连圣殿都被敌人洗劫、掳掠、焚烧，最后变成一片废墟。到底我们的信心是建立于那些有形的物质上面呢，还是放在那位创造世界万事万物那位的创造主身上？耶稣的说话提醒一妇人将敬拜焦点从物质、从圣殿、从山上面转移到神的本身身上，讲的正正是一个态度的问题，和历代志所讲的正正是一脉相承，无分彼此。你呢？你今天敬拜的时候，你着紧的是整个的设计、整个环境，还是是你看到的是神在圣殿里面呢？让我们一起来到祷告。